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不知道朋友您第一次打开圣经的时候是怎样的感觉呢？唐曼我在还不认识神的时候，对圣经觉得很好奇，可却读不懂它，偶尔翻一下也不知道在讲什么。但信了主以后就不一样了，我不仅知道他在说什么，而且每当在读的那个当下，我都特别的想知道他要对我说什么。初信主那会儿，我觉得这本书实在是太好了，就买了好多本去送人。记得我曾经送了一本给邻居，可过了不久，那位邻居就把圣经还给了我，还对我说，开篇就是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完全看不懂。我当时听了有点愕然，也有些受挫，但后来想想，当初我自己还没有接受耶稣为主的时候，不也看不懂吗？再说了，他还给我也是在提醒我，人要先相信有神，才可能明白神用话语创造了天地万物，也才能接受神用话语并且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类。其实即便是今天的我们信了主，又有圣灵的引导，我们仍然无法完全明白神话语的全部奥秘。所以当我们在打开圣经这本书之前，我们都需要屈膝俯伏在天地万物的主面前，向他祈求说，主啊，请打开我属灵的眼睛，帮助我能明白你要我明白的部分。当然了，圣灵会向人启示神自己的话语，也会借着神学家牧者的口帮助我们明白他的话语。所以在穿越圣经这个圣经之旅中，让我们跟着麦基牧师这位导游，一站一站地去游览每一卷书，在研读和思考中，对整本圣经都能够有更深入的理解。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收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再一次的在空中相会了。在研读圣经时，有四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启示、末世、光照和权势。在前两期节目里边，我们已经探讨了其中的启示、末世和光照这三个主题。好，那么让我们来看下一个主题，权势。权势就是指我们怎么样去了解和解释神的话，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有各种不同宗派的原因。每个宗派都有自己的解经方式， 但是当遇到意见不同的时候，明显的就是有人错误的来解释圣经了。因此，当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必须遵守以下五点规则。首先，要考虑圣经的整体目的，这就是我要教导全本圣经的原因。因为我认为你必须对整本圣经有相当的了解，那么这样呢，你才有可能对任何特殊经节做出教义性的结论。你必须要把所有与这个主题相关的经文都考虑进去，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就是要考虑所要解释的这段经文是对谁写的。比如说，在约书亚记的一章第二节，神他对约书亚说，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我曾经去过以色列，并且过了约旦河，但是我过河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履行圣经的命令。我也没有说啊，终于我顺服了神并且过了约旦河。当我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知道神是对约书亚说话，但是我也相信对我而言，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教导。虽然所有的经文并不是对着我而说，但却是神所给我为我而说的。我们都应该把这个原则记在心中，要考虑经文的对象。那么第三，就是要特别留意紧跟着这一节经文的上下文，到底这段经文说些什么呢？并且圣经中其他的经文是怎么来处理和看待这同样一件事的呢？那么第四，就是找出原文是怎么说的。如果你不懂希伯来文或者是希腊文，英文圣经当中的美国标准版的圣经应该是最接近神所说的话。坦白地说，虽然一些现代译本都翻译得不错，但我却不太推荐他们，因为我发现人们在教义上有很多的分歧，而每一个宗派在翻译圣经的时候，也总会很自然地引入自己宗派所认定的一些观点。因此，假如自由派的人士要翻译圣经，你或许可以从他们所翻译出来的版本中闻到自由主义的味道。那么同样，在基要派人士所翻译的圣经中，你也可以从某些地方看到他们的偏见。无论如何，那些最早从事英文原文圣经翻译的人应该都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因此他们也会根据这个准则来去翻译圣经。当那些翻译的人遇到一些翻不出来的字的时候，他们还会采用音译法或者是抄写法，就是按照发音来翻译，或是按着原字给抄下来，例如阿爸。但现代翻译就不同了，他所面对的危险就是按着教义的取向去翻译。其实翻译的人在把圣经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的时候，必须使用相对的词汇，如果可能的话，也应该尽量的使用完全相似的名称。大部分现代翻译圣经的人都会试着去使用现代的语言进行翻译，但是这么一来，他们往往也会忽略了原文的真正意思。我觉得华人教会，尤其是中国大陆的教会，最多人使用的圣经版本就是和合本圣经了。这个版本自问世以来的一个多世纪，深受男女老少的喜爱，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涉世不深的懵懂少年，都在使用这版圣经，那么其影响之深远可见一斑。当然，近年来也推出了新修订版的和合本，也就是和修版圣经。 还有就是现代中文译本，这都是不错的选择。后面两个版本的使用广度远不及和合本与和修版。不过据我所知，最贴近原文句式和意思的中文译本当属吕振中译本了。不管你是在用什么样版本的圣经，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够帮助你明白原文的意思。好，第五就是按照圣经字面意思解释圣经。如果我们按照常理就能明白经文所直接表达的意思，那就是圣经的原意了，我们也不必再去找其他的解释。所以在解释某一段经文的时候，就按照那段经文最原始、最普通、最平常以及最字面上的意思去理解就行了。除非紧跟着这段经文的上下文事实，在相关的经文原则以及基本真理的对照下有非常清楚的不同说法，那就另当别论了。好了，我已经跟你分享了研读圣经时的四个重点，你还记得吗？就是启示、默示、光照和诠释，你要牢记在心。下次你读圣经的时候也可以按着这几点来去研读，那么这样呢，可以让你更加容易明白圣经的内容和道理了。那接下来我要告诉你一些读圣经的指引。当你在研读圣经的时候，你一定要遵从一些指引。我敢保证，如果你遵守这些指引，你的内心和生命就会充满祝福。在研读圣经的时候，这些指引应该成为你遵从的方向。今天如果你去药店买一瓶药水，不管它是多么的简单，包装盒上呢也总是会附有服用的说明指示。你在廉价店买一件小东西，也同样会附有使用说明书。既然在这个世界上每种东西的使用都是有指示，那么同样道理，当我们去研读神话语的时候，也应该有一些方向和教导上的指引。我要提出以下七点很简单但却是很重要的原则来帮助你研读圣经。第一步，开始时先祷告。第二步，读圣经。第三步，研读圣经。第四步，默想圣经。第五步，参考其他人对这段圣经的看法。第六步，遵行圣经的话。第七步，教导其他人。你可能想再加上别的指引，但是我认为这些还是最基本最主要的。有人用一种十分简洁有力的方式来形容，圣经就是要你在脑子里认识它，在心里储存它，在生活中彰显它，并在世界各地散播它。这是另一种方式的表达，也是我们在这里所要呈现的。虽然这看似很简单，但是要做到每一步却不是那么容易。因此呢，我会花几个节目的时间来分享这七个步骤。所以我请你继续的留意收听啊，不要错过。那现在呢，让我仔细的把每一步来跟你分享。第一步，开始时先祷告。我们之前谈过光照，这也是圣经和其他书不同的地方，因为只有圣灵能开启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能够明白圣经。 你可以随意拿起一本哲学方面的书来去读。假如这本书是人写的，人就可以明白它。那么同样的，像是高级数学或是任何其他的科目也是一样，从来没有一本人手所写成的书是其他人所不能够明白的。但是圣经就不相同了，如果没有圣灵来做我们的导师，那么就没有人能够明白它。但是圣灵乐意教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事实是，我们的主在约翰福音的16章第13节，他已经告诉我们了。他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此，当我们打开神话语的时候，就应该以诗人的祷告来开始，也就是在119篇第18节诗人所说的。他说，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当然，诗人写下这些话语的时候，他心里所想的仅是摩西的律法。但是我们今天却能把它的范围扩大到涵盖圣经的66卷书。所以呢，在读圣经之前，我们都应该以祷告的心先去祈求主，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使徒保罗他为以弗所信徒祷告的时候，并没有为他们的健康祷告，也没有为他们获得财富的可能祷告。在以弗所书的1章15到16节，保罗为这些信徒们起初所做的祷告就是，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那么保罗为他们祈求什么呢？在17和18节，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你看看保罗他的祷告就是求神赐给他们智慧，以及因着从神而来的启示可以真正认识他的属灵理解力。那么换句话来说，或许因此他们能明白神的话，心中的眼睛可以被照亮，并且也能够明白神在基督里的恩召所带给他们的盼望。这就是使徒保罗他的祷告。如果有谁为我祷告，我最希望他们能够为我祷告的事情就是使我属灵的眼睛可以打开。我相信今天对你和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而神的旨意也就是神的话。如果圣灵不教导我们，我们就不可能明白神的话。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2章12到14节里他所讲的。他说，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今天许多人之所以无法从圣经里得到什么，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让圣灵来去指教他们。神的话和别的书不同，因为属血气的人不能够领会属灵的事。 对他们来说，这些属灵的事是愚蠢的。但是神把圣灵给了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这些都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是的，只有圣灵是我们的导师，也只有他能够使神的话语真实，而且活泼地实现在我们的生命中。神要借由他启示写成的话语来跟我们沟通，但是圣经是一本超自然的书，它不会在一般天然的层面来对我们说话。原因很简单，因为只有神的灵才能将基督的事启示给我们。请留意哥林多前书的2:11，这一节经文说，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借着人可以理解的方式，这一节经文就十分清楚地指出了为什么我们需要圣灵保惠师来教导我们的原因。你和我能够互相了解，但是我们却不能够了解神。我认为人说什么啊代沟啊，说什么无法沟通，根本都是夸大其词。当然，年老人跟年轻的人比较难沟通，但是毕竟我们都是人类，都是可以互相沟通和了解的。坦白地说，如果神不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话语，我们是没有办法认识他的。我以前很想知道，如果神参加葬礼的话，他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在这件事上，我发现主耶稣出席了拉撒路的葬礼，也看到在葬礼中他哭了。所以今天我能够体会到主耶稣当时的感受。我知道在许多事上他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因为神的灵借着他的话启示了我。其实人与人相处，有时往往是可以通过换位思考而感同身受的，从而增进相互了解的。我的邻居老王，他是一家国有企业的部门主管，平日里边啊都是西装革履，以正装示人啊，他总是绷着脸，一副很严肃的样子。他办事雷厉风行，但死爱面子，总是在人面前摆出领导的架势，生怕别人会取笑他。在一个周末的早晨，我一早起床去江边跑完步回来，在我家小区楼下的凉亭石凳来休息。我刚一坐下，就看见老王和妻子带着一对儿女有说有笑的从隔壁楼走出来，准备下馆子吃早点。这老王平日里边严肃惯了，难得见他穿着休闲运动装出行，感觉他突然年轻了几岁似的。我心想，他肯定是遇到什么喜事了吧。那么正当我好奇地多看他两眼的时候，我感觉他的外套好像怪怪的，但是又说不出哪里出了问题。这时他女儿眼尖，调侃说，爸，您今天这么时髦，居然把外套给穿反了，简直比我妈还好看呢。他儿子也笑着说，对呀，老爸，您今天把外套里边穿到外边来了，简直帅呆了，比起您平日里边穿西装可威风多了呀。他妻子也笑了，撇嘴指责说，怎么回事啊，你平日出门不是很注意形象的吗？这么不小心呢。老王他一脸尴尬，一边左右看看有没有人看见，一边生气地说，哎，还不是因为你们催命似的催着出门惹的祸吗？老王说着又左顾右盼看一看，生怕别人看见他的窘样，然后疾步走到阴暗处，赶紧把外套脱下来重新翻转穿好。因为担心被熟人看到，他又四周张望， 毕竟这个小区里边住着几个同一个单位的同事。那么确定没有熟人看到之后，他这才走出来，结果没有留意到旁边的斜坡，脚没站稳，身子一下子就不自觉地往后仰，眼看就要摔一个四脚朝天了。女儿和儿子眼疾脚快地冲过去，一人一边把他给扶住。幸好大清早的楼下人不多，且都不是熟人，除了我之外，只是他没有看到我罢了。老王整了整衣服，一家人快步地离开了。看到他如此狼狈，我几乎都快笑了出来。但我了解他的感受，因为如果换成是我自己的话，我也会那么做。几天之后，我回家在小区楼下遇到老王，我在他耳边轻声地说：“哎，前几天你穿运动休闲装挺好看的，不过样子有点滑稽。”老王很惊讶地看着我说：“难道你看见了吗？”我说：“没错。”哎呀，他说：“我以为没有人看见呢。”我说：“我知道你为什么那么来想，我完全明白你的感受。”你看，这位老王有一个人的灵，我也有人的灵，我们都有相同的灵，所以能够明白对方的感受，互相了解。但是谁能够认识神，明白他呢？只有神的灵能。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圣灵要来指教我们，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的原因了。好，今天呢，我就暂时先讲到这里了。那么下次节目时间，我会继续的和你来讲一讲读圣经的秘诀。如果你收听了这个节目之后有什么样的意见，或是心里边有什么希望跟我们来分享的，那么欢迎你来跟我们联系。好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在教会里，牧者们常常提醒和教导说，读圣经神的话语需要有谦卑敬畏的心，读经前还需要祷告，需要求圣灵的引导，因为圣经完全不同于其他任何的书籍。凡是愿意花时间研读圣经的人，都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想知道神要借着他自己的话对我说什么。否则，你即便是知道许多圣经上的道理知识，也能向别人侃侃而谈，讲出一堆的东西，却跟自己没有关系，也不能造就自己的生命，那岂不是很可惜吗？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